欢迎收听由鲶鱼志为您带来的鲶鱼夜话节目。如果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投稿给小编。我是鲶鱼夜话老鱼，
我是妙妙。
下面开始今天的夜话。好，欢迎收听本期鲶鱼夜话，
欢迎回来。
本期作为咱们2024年首期啊，
啊，
其实本期我一开始想的是要不要讲一个比较灵异、比较诡异的故事。
不是啊，你这期不讲个龙的故事啊？
是我还采集的呢。
哦，是吗？
啊，就是采集那个咱们群里面鱼友的意见，发了好几次的一个问卷和提问什么的，让诺姐帮我发的。大家都说开年第一篇一定要诡异。
哦，要诡异啊？
对，我本来还想讲一个吉祥一点的。好，那废话不多说了，我们开始进入正题，按照我们的老规矩开门见山。第一个故事来自于我们的匿名投稿，他是客服号投稿，还是匿名，他让我们称呼他小鱼。这个故事叫做不存在的神像跟踪了我20年。
神像能跟人？
对，就特别的一个诡异
啊，
一上来就吊诡。他开始呢简介了一下他家里面的这个家庭环境啊，也不能说家庭环境，应该叫玄学背景哈、啊、他说自己的太爷爷呢，就是他爷爷的父亲啊，从前就是给人看风水的啊，这个估计是很有年头了，太爷爷那一辈估计得往清朝走了，估计都
有个百年。
对对对，然后呢这一行业啊，太爷爷说比较损阴德，所以呢在年轻的时候就去世了。
嗯，
那这个看风水的这个手法呀，或者说这门技术啊，也传给了后代。那我们投稿人小鱼的爷爷和他的亲弟弟，小鱼管这个叫小爷爷，就是爷爷的亲弟弟啊，两个人也都学会了他们父亲的这个玄学方面的能力。
嗯，
但是呢还是他的小爷爷比较有天赋，而咱们小鱼的爷爷呢就欠缺了很多。所以呢我们小鱼看风水的这些知识啊，看相的知识啊，都是小爷爷教给他的。但一样的，他这个小爷爷也是在30多岁就去世了。
哦，
就也印证了那句话，对吧？
嗯，
而且小鱼补充说，小爷爷死的特别离奇，是被雷劈死的
啊。
嗯，就让我想到我大学一个同学，他被雷劈了3次。
哦，你之前讲过。
对，
啥事没有？
对，也不是啥事没有，他背后有很多烧伤的痕迹。
我操，他不会就是有超能力了吧？
这个不知道，但是他比较倒霉。最倒霉一次是，就是我亲眼见证的一次是。我跟他去饭馆吃饭，他被电风扇砸中了，就是我
这是死神来了主角。
对对对，我们想到哎，会不会掉下来啊，真的会掉下来，砸到他了。
是你们想的？
正常人不会老想说哎，电风扇会不会掉下来砸到人什么的。
嗯，
但是从来没掉下来过，然后他就看到了、
哦、有他在就砸他了。
对，我们亲眼看到的。
我靠，这人
现在在不在？
不，你说他你说他命好吧，确实是比较差。
对，
但是活下来了那么多次
啊，对，
也算命好。
是的，
嗯，
所以这个小鱼这边也是这个情况啊。但是我就想到了嘛，他爷爷健在，然后还有了子孙，是不是就因为水平不行，
哦、
才能对吧？
对，
他小爷爷就是水平太好了，
塞翁失马了是吧？
啊，那他要投稿的这个故事呢，就是他自己身上发生的最恐怖的一个事儿呢，要从他爷爷年轻时候说起来。小鱼的老家在浙北啊，浙江北部一个小村子里面，因为那个时候闹饥荒啊，天南地北很多不同地方的人都逃难到这个鱼米之乡定居下来了。
嗯，
像是河南啊、江苏啊、福建啊，甚至还有一些东北来的，所以导致他们这个老家村子里面啊，逢年过节各种习俗都有，而且连邻里之间要遵守的一些规矩都大不相同，大家拜的神自然也不太一样。所以村子就在一个比较偏的地方盖了一座庙，这个庙里面供奉着各式各样的神像，东西南北的都有。
哦，百家争鸣。
对，你想可能有妈祖，然后还有地五仙、
哦、
啊，什么什么东西都在里面。
好神奇。
对，那事情发生的时候呢，是爷爷年轻的时候，有一次啊，他们家乡老鼠闹得很凶，把家里面的粮食都给糟蹋了。但那个时候啊，当代的这些灭鼠的手段还没有普及，那时候小爷爷就比较懂这些方面的事情嘛，所以呢爷爷就跑去问小爷爷怎么办。小爷爷给爷爷讲了一个特别离谱的方法，他说你抓住一只老鼠， 用针线把老鼠的菊花给缝起来，然后这个老鼠就会特别痛苦，会发狂，会回到窝里面把同类都咬死。当时爷爷觉得讲什么呀，不靠谱，你说故事呢，
嗯，
对吧？但是当时确实是鼠疫横行，爷爷只能照办了，他试一下。
嗯，
离奇的是第二天早上起床，爷爷和奶奶看到啊，家里面出现了很多老鼠的尸体。
哦，真咬死。
对，然后之后的几天啊，村子里面也出现了好多老鼠的尸体。
哦，我惊讶的不是真咬死，
嗯，
真能缝上，真能手艺活，真是。
能不能缝上我倒是没考虑，我觉得很恐怖的是在于你如果一只老鼠去做这个事儿，它怎么能把全村的老鼠都咬死？
是啊，
你别的老鼠就给它咬
啊，
对吧？
就不防御是吧？
啊，就
也不
施瓦辛格
啊，可能是我靠
啊，一只老鼠单挑所有的老鼠就很离谱，对吧？也可能就是因为这个事情啊，他们家得罪了老鼠，所以后来呢，咱们小鱼的爷爷就被老鼠给缠上了
啊，
嗯。小鱼说他的父亲是爷爷的小儿子，那全家兄弟姐妹里面呢是最小的一个，然后他自己也是在孙子辈里面是最小的一个，他的这个爷爷奶奶啊只有他唯一的一个孙子，所以呢从小到大就特别的宠爱他，就有一点过分的溺爱。
嗯，
也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啊，当他的爷爷去世之后，那只缠着爷爷的老鼠开始缠小鱼了，盯上他了。小鱼的爷爷是在他五年级的时候去世的，本身小鱼他这个身体啊还是挺好的，很少生病，也从来不会发烧感冒什么的。
嗯，
当他爷爷去世的当天，小鱼的父亲做了一个梦，梦里面爷爷对他父亲说，天气太冷了，你回来看看我。那这个时候爷爷已经去世了，小鱼还补充说，爷爷当时是因为患癌，肺癌晚期去世的，所以他父亲做了这个梦之后啊，大半夜的就开着车回到家里面看爷爷，而爷爷这个时候就已经咽气了，然后爷爷在所有子女的陪伴下离世了。就在爷爷去世的那天同天啊，小鱼开始发高烧，烧到将近40度。当他和妈妈也坐着车回老家奔丧的时候，回去的路上他已经烧得神志不清，开始出现幻觉了。什么幻觉呢？他至今还记得，说他迷迷糊糊中看见一个又干又瘦的小老头，穿着黑色褂子一样的衣服，当时他们是坐面包车回去的，他就迷迷糊糊看见这个老头啊坐在自己对面，对着他笑了一下。小鱼当时吓了一跳，感觉整个人都不晕了，给吓清醒了。
嗯，
但等他真正的清醒过来之后啊，发现坐在对面的老头不见了，他觉得啊，可能是我发烧烧太高了，就烧出幻觉了嘛。
对，
那后来到读初中的时候，大概初二初三的样子，他又经历了一场比较严重的校园霸凌。好在是啊，他爸爸这个态度非常强硬，一定要向学校讨说法，这个事情呢还是得以解决了。但小鱼因为这些事情啊已经是身心俱疲了，一方面是中考压力很大，另外一方面经历了这些事情，所以不仅是身体上痛，精神上也痛苦，他每天就开始很排斥去学校。
嗯，
他不知道怎么去面对这些同学，那可能就是因为状态非常差，他的阳气弱了，他又开始能看到那个小老头了。他记得最开始的一次啊，是有一天在洗澡的时候，他在这个浴室里面洗头，因为害怕洗发水进入眼睛，他就眯着眼睛洗，结果他看到一个小老头蹲在浴室里面，而且就蹲在自己面前。
哦，
小鱼吓得当时就大叫起来啊，但是因为头上都是洗发水嘛，视线也受阻，所以他就更害怕了。
嗯，
虽然只看到了一瞬间，但是他可以确定这个小老头就是当年他回家奔丧的时候迷迷糊糊中看到的那个小老头，形象是一样的，乃至于后来偶尔的时候啊，他用余光都能看到这个小老头出现在他身边，有的时候呢离他很远，有的时候特别吓人，有的时候在照镜子的时候他出现在镜子里面。但是当咱们小鱼转过头去再想仔细看的时候，哎，老头不见了。小鱼就跟父亲说了这个事情，但是他没敢说爷爷去世那天他也看到这个小老头，但他爸是一个特别坚定的无神论，就把这个事情说完之后啊，就给他一顿臭骂，说你这乱想什么。后来他爸呢也熬不过他，就看他状态很真的很差嘛，
对，
就带他去医院做检查了。医生说是因为神经衰弱导致了一些轻微幻觉，因为医生就这么跟他就是算是医嘱了， 这么说，这个小鱼也就这么信了，他就没有多想了。虽然之后呢也是偶尔会看见这个小老头，每次也都会把自己吓一跳，但他就觉得哎，幻觉幻觉，就不要往心里面去。那事情的转机是到了他大二那年，也就是说他从初中一直到大学大二一直有这个事情，
一直跟着。
好在是应该是没做什么物理层面的这个动作吧，只能这么想啊。大二的时候呢，小鱼跟一个女生谈恋爱，他这个女朋友啊就是那种有点灵异体质的，从小也会看见不干净的东西。他跟这个女朋友去旅游的时候啊，有一次也经历了一次特别离奇的事情。跟这个女朋友在一起之后啊，小鱼看见这个小老头的频率就直线上升了。
哦，
而且啊他本来看到的这个小老头是静止的，就是从初二到大二。但是现在啊这个小老头开始变成动态的。
哦，有动作。
对。以往呢大部分时候啊他最常见的状况是在照镜子的时候或者是用余光瞥见这个小老头。那这个时候开始这个小老头就会在白天出现了。啊，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小鱼经常是睡着睡着突然惊醒，然后发现鬼压床了，手跟脚动不了了，这个老头就出现在床尾，用手去摸他的腿和脚。但不知道为什么他觉得这个老头似乎是摸到了又似乎没摸到一样。为什么呢？因为好像这个老头和自己的皮肤之间隔了一层空气墙，
但他能感受到，
他能感觉到这个空气墙传来的触感，
他就是像隔着衣服隔着被子摸那种。
哎，对对对对对，但是没有被子和皮肤接触的触感，毕竟是空气嘛。那这种鬼压床的情况大概经历了三四次，每次小鱼都在床上很挣扎很用力，但身体就是动不了，然后这个小老头都站在旁边看他在床上试图去扭动身体。所以他说比起恐惧更多的想法是恶心，他觉得很恶心。
对，
他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这个小老头很脏呀。通常是他挣扎了一会儿呢就实在是精疲力尽了，然后就睡着了。等再醒来的时候啊，一切都已经恢复正常了。当他开始遇到不正常的事情之后啊，小鱼开始会失去意识的去干一些很恐怖的事情。最初呢是他跟女朋友在外面住的时候，他会睡着睡着莫名其妙站起来像梦游一样，然后在完全没有意识的情况下打开了寝室门想从阳台往下跳。刚好那一次啊他的女朋友在外面抽烟，然后看到他要翻阳台一把把他给拦下来了。
哦呦，
所以才没跳下去。
嗯，
那更恐怖的是他自己在宿舍里面跟他的舍友在住，他在完全没有意识的情况下还不睡觉，就是完全没丧失意识的状态，他拿一根牙签试图扎自己的眼睛。
这他到后来就没受伤。
哎，你别急，当时的情况是这个牙签已经触碰到眼球的一瞬间他很疼，他清醒过来了，然后开始惨叫把室友给叫醒了，他们赶紧叫救护车把小鱼送到医院。万幸啊这个针或这个牙签是没有戳太深，他的眼睛是保住了，但是他的视力是受损了，所以直到如今他遇到比较强的光是完全睁不开眼睛。
不行，我睁不开眼睛
啊，
太痛了。
你会有这种尖锐恐惧症是吧？
会有啊。
啊，
不是，你戳其他地方，戳正常皮肤啊那些地方都还好，你戳眼睛谁受得了。
其实你戳眼睛最恐怖的事情你知道什么，是你的免疫系统如果出问题之后它会识别到你眼球有问题开始做排异反应
啊，
然后你眼球就坏死了。
我靠，
眼球是一直是在逃离你的免疫系统，一个很神奇的存在。
没事，我到不了那阶段我就吓死
好，我们回到故事里面啊，这个小鱼看到这个情况之后呢就给他父亲说这个事情了，可能父亲年纪大了吧就没有那么头铁了，就说那我们回老家拜一拜，就是那个庙。你还记得就是那个
什么都有了，
哎，什么都有的庙。因为小鱼之前是从来没去过那个庙，他只是听说过村里面有这么一个供奉着很多神像的地方，所以他也是抱着那种啊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心态啊去拜一拜。那个庙呢在村子里面特别偏的一个地方，墙都是用泥巴糊的，特别的破旧啊，里面真的是什么样的神像都有，各式各样的，甚至还有几个神像是背对着人的。
哦，
倒拜神了啊，特别诡异。小鱼当时注意到有一尊神像啊是蒙着一块布啊，他觉得很离谱，为什么要把一块布盖在神像上呢？你不是要接受供奉吗？
嗯，
他下意识的就伸手把那块布给扯下来
啊？为什么？
就可能就是莫名的嘛。那恐怖的事情发生了，扯下来之后，他发现这块布盖着的神像居然长得跟那个小老头一模一样，
哇，
又干又瘦，脸上带着恐怖又恶心的笑容，还长着两撇像蚂蟥一样长的胡须。但是这个神像的身上穿着一件像古代官服一样的衣服，也正是小鱼第一次看到这个小老头穿的黑色褂子。小鱼当时脑袋里面突然冒出了一个想法，他说其实这个小老头穿着是正常的衣服，之所以会变成这种诡异的黑色，是因为沾了太多血，
血
凝固成了黑色。他看到这个神像之后就感觉到很害怕，然后就像没过脑子一样，伸手就把这个神像给砸了。
啊，
对，
他也够离谱了，
这就是莫名其妙的冲动
啊。
那砸完之后呢，他脑袋里面一阵剧痛。当时的情况是小玉一个人在庙里面烧香，爸爸呢在庙门口等着他，他突然听到庙里面一声惨叫，就赶紧冲进来，就看见小鱼倒在地上捂着头。他赶紧把儿子扶起来问他怎么了怎么了。小鱼这个时候他觉得自己把神像砸了似乎是干了一件很坏的事情，他就不敢出声。那爸爸看他不说话，就走进这个庙，就是走进这个供台去看看到底发生什么了。这个时候小鱼就还是抱着头坐在地上，爸爸就追问他说，哎，到底出什么事了。小鱼不想去说这个事情，就说哎，我头很痛。然后他下意识的转过头去看那个被自己砸碎的神像，结果是那个地方什么都没有，被砸碎的碎片什么的都找不到，就像蒸发一样，就好像这个东西像不存在的似的。但那个布还在，说明这个事情啊不是幻觉。那小鱼发现这个情况之后啊，就赶紧去追问他的父亲说，哎，你之前有没有进过这个庙，你没有看过这些事情。爸爸说，我住在村子里面的时候我是经常来这个庙的，但我从来没看过你说的这尊神像。那后来就是小鱼的幻觉啊基本上都消失了，一切都恢复到正常了，以至于正常到他都有点不习惯了，毕竟他被缠了这么多年。再后来呢，他知道其实他觉得自己的父亲是坚定的无神论，是他单方面以为的，所以每次啊他在父亲面前提到这种神神鬼鬼的，他父亲都很生气会打他。不是无神论，实际上是父亲很小的时候就接触过这些事情，他是坚信鬼神存在的，他打的是因为希望小鱼不要忘。那故事到这边就结束了。
哇，
算是一个 happy ending 了。
happy 的不至于啊，
起码咱们小鱼是个事情解决了，
平稳落地。
对对对，但如果说他能意识到只要把这个神像砸了就能解决的话，他应该早去做。
哦，现在想想他砸神像倒也合理。
对，
因为他跟了那么久，
是
然后看到他
生气嘛，
就在那儿。
对，
是，那搁我也砸。
那搁我的话，我可能会觉得比较恐惧了。
积累那么多年，已经从恐惧变成愤怒了。
也是啊，
啊，是吧？
你共情住了
啊？
你是不是被什么东西缠了很多年？
我被你缠了这么多年。
哎，为父这么讲，为父很伤心啊，
小老头。
哎，看着你长大，哎呀。行行行，好，那我们也祝小鱼之后能继续的平安顺遂。
OK，
那第一故事到这边。
好，第二故事依然是咱们 B 站的。ID 我就不念了吧，他没有直接说匿名，但是我从字里行间里面
发现他要匿名，
能听出来不太愿意啊，咱们就喊他小兔啊。
啊，咱们前两都匿名是吧，
兔子的兔。小兔投了不少故事，咱们呢就趁这个特别的机会啊，我给他全整合了，
哦，
一口气全给他讲了。投稿开始咱们小兔就介绍他整个家族都有一点，姑且咱们称是迷信啊，没有褒贬的意思。但自己小的时候啊就其实很讨厌这方面，妈妈因为这些事情啊给他立了很多规矩，例如说什么不能乱进庙啊，不能乱拜庙啊，甚至不能看，就这种事情嘛。而小兔因为童年遇过几次小事故，通过玄学手段解决了，导致自己也开始有点信了。但是啊他说真正恐怖的且几乎让自己崩溃的事情还在后面。事情要从小兔刚上大学讲起。因为第一次出远门啊，小兔妈非常不放心， 又拜又叮嘱他要随身带自己求来平安符。
对，
小偷回忆啊，他在去那所学校之前提前加了学校的师姐，这个师姐人很好，因为自己是路痴啊，还给画了去宿舍路线，而且刚好两人都是 A 栋一栋楼。
嗯，
那师姐要毕业了嘛，就把那些全身镜啊柜子都自己清洗了一遍，说留给咱们小兔。
啊，真的太好了、
啊、太好，让他不要再浪费钱去买了。但等咱们小兔到学校之后啊，学校才通知原本安排他住的那个 A 栋就女生宿舍，
嗯，
换成 B 栋。
哦，
B 栋之前是男生住的楼，结果莫名其妙突然就换了。
嗯，
当天晚上自己就绷不住了，就不理解嘛，就和师姐吐槽。师姐也是思索了一番，跟咱们小兔说起了这个 B 栋的算是禁忌啊。
哦，
他说小兔马上要住的 B 栋啊刚好是靠山的，那之前啊经常发生一些奇怪的事情，而且几年前啊有个女生直接从5楼跳下去了，后面学校就给换成男生住的宿舍，
所以学校才换成男生
啊、嗯。但是其实不合理啊。
嗯，
你听啊，换成男生宿舍之后啊，那年呢有个男生发生争执，其中一个拿水果刀捅伤舍友之后又追着捅了一路，那整个血迹从3楼到6楼是溅的到处都是。
我的天，
后面啊又换成女生宿舍，
这是什么操作，
对吧？所以我也想不清楚啊。一般来说你换成男生不就压一下吗？
对， 对，哪怕你出这个事儿你也继续压着吗？
对啊，但是他又换成女生宿舍了，
又换回去了。
那之后不知道是不是又换了几次，反正到咱们小兔这届啊又变成女生宿舍。
嗯，
小兔说师姐说这些事情啊他其实不怕，觉得学校里面发生一些碰擦事故也正常。
是的，
而且住进宿舍之后啊，因为靠山，夏天应该挺凉快，
嗯，
他就没有多想。但事故啊不到两天就发生了，
又发生了。
最靠山的那间宿舍啊，有个女孩晚上睡觉突然从床上摔下来了。
我去，
那半夜砰的一声巨响把舍友都吓醒了。
是的，
凌晨就被救护车拉走了，后面听说啊摔到脖子和脑袋了，估计是瘫痪了。
我去，
那这个女生肯定没两天就退学了嘛。小兔回忆啊，当时这件事情她根本没有往那方面想，
对，
觉得只是意外
事故
啊。直到自己在宿舍走廊啊看到围往外那个坟墓，不幸的事情开始了。
哦，就等于他靠着山，身上还
山上有坟。
我的天，
那天小兔啊有早课，收拾好东西就在走廊外等舍友，结果他一眼就看到了隔往外有个小坟墓。
嗯，
而且诡异的是啊，那个坟居然冒出了一缕白烟。
白烟
啊、
是有人在上供吗？就是烧纸？
就一个坟。小兔以为自己没睡醒，揉了揉眼，但是啊土堆中间真的有在冒白烟。
赶紧拜一拜。
拜一拜。
对，就避免这个污秽事情沾到自己身上嘛。
啊对啊。这时候舍友刚好出来啊，
嗯，
小兔就拉着舍友小声说，我没看错吧，这个坟是在冒烟吧。
嗯。
啊还好啊，舍友能看到。
啊舍友也说有。
啊他看了一眼也一脸好奇的说，啊，真的有在冒烟。
嗯，
但是让小兔毛骨悚然的是他又说，这里怎么会有坟呢，昨天我和某某某在走廊晒被子，
嗯，
围往外面根本就没有这个坟。他说完啊，小兔随即起了一身鸡皮疙瘩，但是还是在安慰自己说可能是那天舍友没在意，
记错了
啊。上课路上小兔还开始给自己洗脑，意思是人家说祖坟冒青烟就
那、啊、
好运。
是的，
还企图用科学来解释，可能就是那个土壤里面某些熔点低的物质在温度作用下产生气体溢出表面而已。
这个合理化不够合理啊，
没什么好怕的，就这么安慰自己。
嗯，
但是啊当晚自己就被鬼压床
过去了。
那小兔就感觉自己身上有个人，他看不清楚这个双引号的人啊，
嗯，
很害怕想清醒，但是身体动不了，后面挣扎了一会儿被吓醒了。他回忆到啊，就这样当时自己还是没当回事。
嗯，
可是之后越来越不对劲。小兔说因为他们是学舞蹈的，又加上当时他被选上了参加市级比赛，所以自己啊那会儿又要兼顾学业又要跳舞，基本上每天6点起床去排练， 晚上要到凌晨才能回宿舍，
好辛苦、啊、
对，特别辛苦。那正常情况下白天这么大强度啊，人肯定是回宿舍洗洗倒头就睡。
对，
结果咱们小兔整整一个星期都在失眠。他说最恐怖的不是睡不着，而是每天晚上他都会被鬼压床。
我去，
而且都在两点多醒来，梦里啊同一个女人就坐在自己床边，一点一点的试图将咱们小兔推下去。
哦，让我想到他之前那个同学。
对，小兔呢自然非常害怕，那瞬间他和你一样啊，想起了开学就摔下床的女孩。
嗯，
而且好巧不巧的是啊，自己和她算是同一个床位，就是在宿舍里面床的位置。
哦，我知道，就是
同一个位置，
布局上它是同一个位置。
对的，那那一刻小兔感觉眼泪直接流下来了。
嗯，
只能看见这个女的将自己的手一点一点往下推，身体完全动不了。好在是这次隔壁床舍友突然咳嗽了一声，而且咳得连咱们小兔的床都带着震感，那小兔也就在这个时候惊醒了。他回忆当时自己的头发衣服已经湿透了，脸上全是眼泪，最让人害怕的是自己的手真的悬空在窗外了，
就差一点了。
对，之后第二个星期啊，小兔尝试着握着平安符睡觉，
嗯，
可是没有用，依然每天经历着可怕的鬼压床。但是啊，自己开始能看清楚她的样子，这个女人一身红色，那不是咱们常见的红裙啊飘啊，
嗯，
穿的是一身红色的校服。
校服
啊，这个东西啊，咱们姑且称东西啊，扎着马尾，脸依然是看不清啊。
嗯，
他还是想把咱们小兔推下去，而小兔每次呢，只能努力让自己醒过来，每次惊醒都是一身冷汗，一枕头的眼泪。手机显示的时间依然是两点多。小兔说，真正让他无比恐惧的是第三个星期的周五晚上。那天晚上啊，小兔依然是强迫自己睡觉啊，不出所料啊，他又来了。啊，这一次啊，不是坐在旁边楼梯上了，他已经骑在自己身上了。
我去，
小兔甚至能感觉到他重量被压得喘不过气来。他知道啊，接下来肯定要从手开始扒拉了。
嗯，
但是这次他没有啊，这个东西，他开始推自己脚了，而且下一秒这个东西开口说话了，他开始重复而且机械的说：“推下去，推下去。”小兔说当时他眼泪真的止不住了。
嗯，
那刻真的特别害怕，自己开始死命挣扎想挪回双脚，但是无济于事。就在小兔准备放弃的时候啊，他感觉自己脚被接住了，同时猛地惊醒坐了起来。原来是咱们小兔最床舍友，他上厕所回来看见手电筒照到小兔的一整只脚全在外面，想帮忙扶回去啊，结果小兔这一动静啊给人吓一跳。
哦，
突然坐起来了。
是。
在看到小兔满头大汗还有一脸眼泪的舍友啊，更是被吓到了。小兔只是告诉他啊，做噩梦了。后半夜呢，这个舍友啊不太放心，就让小兔和他一起睡，两个人呢就挤一张床上睡了。小兔回忆啊，那一晚是他这半个月来睡得最踏实的一晚。接着第四个星期，小兔睡觉开始将自己用被子裹紧，还在床边加了一个小围栏。我这边有点奇怪啊，
嗯，
就是大学宿舍不应该自带围栏吗？
他可能那个围栏他的这个
太窄，
对，长度不够
啊、哦，
所以他的腿都能伸下去的那种、
哦。也可能是咱们小兔这个物理防范啊，每天晚上这个鬼压床从想把小兔推下去，变成了那个女人直接就天天骑他胸口了，
我觉得更恐怖
啊，趴他耳边一直讲啊，我要把你推下去之类的，
嗯。
小兔说这段时间他睡眠是越来越少，身体越来越累，体重疯狂下降，排练呢也是力不从心，情绪终于也是崩溃了。
嗯，
他觉得自己和行尸走肉啊没有区别，甚至小兔每次回到宿舍站到那条走廊看到那座山和坟，他的念头居然是想一跃而下。
我去，
已经快崩溃了，
被影响了。
而小兔的明显变化大到任课老师都已经看出来了。某天课后啊，老师突然单独找了咱们小兔，说想跟他聊一聊。聊着聊着啊，就问小兔说，你最近是不是有什么烦恼啊，是学业上还是生活上遇到什么困难都可以和我说嘛。
嗯，
小兔说这个老师的声音非常亲和，很有魔力，开始一句一句引导自己说出了最近发生的事情。 听完之后啊，老师也是明显的一顿嘛，愣了一下。
对，
随后就问你有没有尝试过找家里人帮一下忙呢？
老师证明信他吗？对，
对
吧？
老师说完，咱们小兔反而是愣了。他说：“对呀，自己被鬼压床这整整一个月，他居然完全没有想起跟妈妈说这事儿，
向家人求助。”
反应过来之后啊，他是身上鸡皮疙瘩一下子起来了。随后啊，小兔也不敢回宿舍了，立马就打电话给妈妈，哭着将这一个月的经历全都告诉他了。
嗯，
妈妈听完也是吓到了。之前有讲，其实他们家里是很信这些东西的。
对，
立马就说要找人去问问，让小兔今晚还和舍友再将就一晚。隔天啊，咱们小兔就收到妈妈的加急快件，那里面有两张符，还有一小只红花。这边红花指的是16只啊，也是辟邪用的。
哦，
就是钟馗其实是叫16花神。
啊、哦，还第一次听说呢、
啊、我也是查的才知道。
嗯，
妈妈就叮嘱咱们小兔啊，说要在宿舍走廊外把原本身上平安符给烧掉，过程中别和别人说话，烧完之后拿个瓷碗装水，用16支蘸水撒在走廊门边床头床尾，最重要的还要撒在那节床边的楼梯上面。
嗯，
然后将16支啊放到门后的角落，不能丢掉。而那两张符啊，一张放身上随身带一段时间，一张放红包压在枕头下面。做完这些啊，咱们小兔感觉身体都轻松了不少，而且令他震惊的是，当天晚上居然真的没有被压了，
就解决了
啊！从12点多睡到天亮，一夜无梦，小兔非常激动啊，很开心，同时也有点害怕。怕什么呢？怕只有一个晚上效果。
哦，
这段时间给折磨的就是怕再来了这种。
对，有点杯弓蛇影的。
对，但通过实验一周之后啊，他说真的一次没有发生过。小兔补充啊，直到今天工作压力再大他都没有被鬼压床过，所以自己去哪儿睡觉都会带那张符。之后小兔又问了妈妈，妈妈只说啊，你不要问太多，那这个事情就这么过去了。
嗯，
但这只是一件事啊。
哦，
我们把时间退回到他上学期间。
嗯，
小兔说鬼压床的噩梦过去了，但是不到两个月新的问题又来了。因为舞台妆造需要他们学生自己解决，所以很多时候啊都得自己练习化妆，然后带着妆去排练。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咱们小兔的化妆品护肤品总是莫名其妙丢失
丢东西了。
他最开始啊以为自己就是马虎乱放了，之后啊也断断续续丢了不少东西，小兔呢也懒得提。直到有一次他那只刚买的只用了一次的大牌口红不见了，
嗯，
他彻底愤怒了。小偷首先就排除了有小偷，
嗯，
因为他们宿舍啊不仅没有两个锁，衣柜抽屉还有化妆箱都有锁，大家用完化妆品都习惯放到化妆箱锁好。最离谱的是啊，丢的东西都是自己用过的，如果有人想偷啊，那箱子里面有更多更值钱的东西，根本就没有被拿。
哦，就专门偷他用过的。
啊，这次啊，小兔可能也是被之前事情给整敏感，于是立马就打电话告诉妈妈。妈妈听完描述说她心里闷得慌，说让小兔赶紧回家一趟。反正小兔也没墨迹啊，请了假当天就回家了。
嗯，
隔天啊，妈妈就带着小兔去找了他们那儿非常有名的师傅。不懂描述啊，说实话他刚进去的时候挺害怕的，整个房间布局很简单，中间有一个香炉还在燃着烟，然后房间里面啊全是红色的灯光。这个师傅啊突然就睁开眼睛看咱们小兔，而且他左眼怪异的浑浊，小兔被他看得毛的不行。接着啊，这个师傅就笑着直勾勾盯着小兔说，有个爱打扮的小姑娘想和你做朋友。
哦，就是有阿飘跟着他。
对，小兔说他当时毫不夸张的鸡皮疙瘩掉了一地。妈妈在旁边反而是见怪不怪，我估计见这事儿见多了，
嗯，
立刻就问了，说那有没有危害啊？需要做什么才能解决？师傅说啊，说这个东西啊，他没有恶意，只是觉得咱们小兔和他一样爱打扮，单纯是想做朋友。过了好一会儿，这个师傅呢吩咐妈妈去隔壁拿桌上叠好纸钱，然后又要了小兔包里的一根唇膏一起烧了。
嗯，
然后就叫母女两人啊可以走了。 临走之前呢，小兔还看妈妈在门口箱子里面又塞了个红包，听说这是规矩啊。等回到家，小兔都没缓过神来，自己在家待了几天之后回到学校，那居然在原本已经上锁的化妆箱里面看到了之前丢的那支口红，
就还回来了。
哎，那个阿飘估计拿唇膏就把口红还回来了。小兔说自从这些事情之后，他这下真的开始相信了，也想起了妈妈让他不信也要敬畏的话。故事到这里啊还没结束
哦，还没结束。
这个靠山的宿舍确实牛逼，
还有怪事儿。
小兔回忆啊，之后在学校一年里，他随身都带着两张符，也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了。
对，
但是啊，他经常会听到隔壁几个宿舍的同学说，他们宿舍闹鬼，例如半夜起来看到莫名其妙的人啊、鬼啊，不知道啊。
嗯，
或者是明明睡觉时间，大家都在各自玩手机之类的。但有人说话了，但是没人承认，
好
吓得大家啊都用自己家乡的各种办法来驱邪。而这件事情啊就发生在某个周六晚上。小兔回忆啊，当时宿舍里面就剩他一个人，到凌晨12点多那会儿，自己还亮着灯在床上和隔壁宿舍同学在手机上斗地主，突然传来由远及近的敲门声。小兔最开始啊以为是隔壁宿舍有人串门之类的在敲门，结果下一秒啊，自己宿舍门也响了，而且是非常用力响亮的拍门声，
砸门。
嗯，小兔这时候啊没当回事儿，因为实在太懒得爬上爬下了，也没有去开门。他想用手机在群里问一下是谁，那声音突然就消失了。接着啊，自己收到了隔壁两个宿舍大家的语音群聊，小 A 就问啊，你们宿舍有没有被敲门？大家说都有，
有有有，我也被敲。
对。也不知道是谁在恶作剧。结果小 B 说啊，他就坐在门边书桌上面，刚才啊，
嗯，
敲门声一响他就去开门了，而门外啊应该说整条走廊都没有人，
空无一人。
小 B 是被吓得立刻就关门反锁上了。
嗯，
结果下一秒他站在门后又听到了隔壁宿舍又传来了敲门声。小 B 说完大家都不说话了，
毛骨悚然，
沉默了。
嗯，
接着小 C 就说肯定是有人恶作剧啊，那咱们小兔现在已经不信这些了，
可不吗，
立刻就拿出了自己的驱邪符
啊，到最后就卷谁的驱邪符厉害呗。
对，如小兔所料，周日凌晨12点多，他本来躺床上看小说呢，突然被震耳欲聋的拍门声给吓到，这次非常用力拍了三四下才结束。
嗯，
声音消失之后啊，群里大家又沸腾了，说又出现了。胆子大小 C 啊也出去看了，结果真的是没有人。因为好几个宿舍一直有奇奇怪怪的事情发生，加上周末又发生这种诡异的事情，大家都有点担心人身安全了。
对，
就联合去找主任要求调监控看一下。结果监控显示啊，当时外面走廊真的空无一人，但是诡异的是靠山的那侧宿舍全都响起了敲门声。主任看到响起敲门声立刻就关掉了监控，说哎呀，风吹的靠山嘛，风大也没有什么，很正常的啊。小兔说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壁洞靠山宿舍肯定不正常，之后还是隔壁宿舍的一个本地同学请了一个师傅来解决了。小兔在最后啊还跟我说，其实那个壁洞发生的事情远远不止他投稿中，只是大家已经习惯了。那故事到这边也就结束了，
就完全就是这个宿舍楼有问题。
对，他其实小时候有，他小时候还有事情，我就把他精炼了一下。
哦，
但是小时候事情应该算是比较常见的。
嗯，
就碰到邪事，然后找当地师傅给解决了。
就学校都知道这宿舍楼这么有问题，也不请人来解决一下？
他解决了，他每届换男女生嘛。
好，就是拼每届的男女生，谁家里面能够处理这个事情，
对
吧？
可能是
搞这么搞是吧？
是，反正我觉得这学校也挺离谱的。
我听完我就特别羡慕小兔那两张符，我真需要。虽然我没有
需要是吧？
对，我没有什么鬼压床，但是我真的每天失眠都特别难受，就是我没有办法不做梦，然后我经常做梦醒了之后，大部分是三四点钟然后就睡不着了。
哦，你天天做梦？
我从初中到现在都天天做梦。
操，现在看你这里眼袋
啊，对，就是很累嘛
啊。
而且初中做梦，就是你梦醒了之后你还能睡着，现在就睡不着。
哦，那你一天有效睡眠也就3小时？
这个毕竟它是片段性的嘛，所以也不太好说了。只是做梦这个事情很正常啊，原来对我来说并不是什么压力。
嗯，
但现在可能因为年纪大了，就真的是有点吃不消了，
也是被折磨了，是吧？
我决定先吃点褪黑素。
OK， 那咱们下个故事。
好嘞。好，第三个故事啊，我们今天的马拉松啊，马拉松、
啊、
第三个
我了。
这个故事呢，也是被我珍藏起来的一个故事啊。
嗯，
它是九月份投稿的，是一个东北的故事。当时我犹豫了很久，没有把它放在我们东北特辑里面。
哦，等这儿呢。
对对对，这个投稿人是微信投稿 ，ID 叫做三无小姐，然后我们不能称她为小三，我们称她为小 A， 好吧？
啊、
这个故事就是一个典型的东北的五仙的故事。小 A 说他在东北的一个海滨小城市，事情有点久远了，大概是自己初中升高中的阶段，也就是04-05年发生的事情。他家有个表亲，是他爸爸的表哥，按照他们那边习俗啊，要叫大爷，啊，搞地产开发的，然后跟小 A 他们说啊，哎，我这边开发的新楼盘啊，特别好，我给你们家留一套。然后他们家也觉得很好嘛，就开始着手研究卖房子，然后去换那套房子嘛。
啊、
那个时候他说少有人通过中介买卖，一般啊都是在家上面啊，就在家窗户上面贴这个电话号码，然后你看中的话呢，就直接打电话。
哦、
这种方式买卖。而且在他们本地啊，买卖房子的这个周期不会太短，他家也是想着先贴早卖，就把家里面呢给贴上了这个电话号码了。没想到刚贴出去啊，没两天就被有人看中了。看完之后啊，当晚就说我要买。这个让他们家有点措手不及。为什么呢？大爷的楼盘都还没盖好啊。
是啊，没准备好、
啊、这房子卖了没地方住啊。他爸呢就给他大爷提起这个事情了。大爷说刚好我那边结婚的婚房空着，不行你们先搬就住吧，反正也是暂住嘛，没关系。后面未曾想种种原因，那个楼盘开发进度奇慢，小 A 家一住就住了3-4年。
哇，这么久。
对，而这个故事就是从这个婚房开始的。这个房子啊160平，不小了啊。
嗯，
每个房间都很宽敞，但是一进到房间里面啊，小 A 和妈妈都觉得很压抑。用东北话叫不敞亮、
嗯、
当时他觉得可能是这个房子里面所有的窗户是很早流行过的那种很老旧的蓝光玻璃导致的、
哦、
导致这个室内的光线比较差，所以觉得很压抑。那还有个特别奇怪的点，小 A 在投稿里面提到说，这个房子的每间房门上的把手上啊，都拴着一条红绳。
嗯，
但是当时他们以为是婚房嘛，可能是结婚的一些习俗，也就没在意、啊、甚至没有特意去问他大爷。那住进去之后呢，就发生很多怪事，比方说小 A 的父母开始频繁的吵架，婚姻岌岌可危。
哦，
那搬进去没多久，小 A 自己也是升高中了，高中他不是在本市读的，所以只有周末回家，每个周末在家都很抑郁，但只要是踏出家门，心情立刻就好了。即便如此，他还是没有往灵异那边想，他觉得可能是青春期啊，就比较敏感，再加上父母在闹离婚，那我不开心很正常
啊。青春期孩子会这么想，我是青春期所以这样吧，不太。
他可能是事后这么想
啊，
在投稿的时候啊。再后来呢，他妈妈开始不爱吃饭了，
嗯，
吃了东西就会吐。有一次是他爸出差28天，他妈妈自己不做饭，28天里面只吃了几根黄瓜水，照样喝。但是妈妈即便如此啊，她身体上没有任何不适感，并且她一点也没有瘦。这个时候她妈心还挺大呢，说哎呀，我28天没怎么吃也不瘦，根本没想着去医院查一下。而且小 A 的父亲不在家的时候，他们妈妈说有几次在家里面看到一个女人的身影，这个女人啊用很大的眼睛盯着妈妈。
哦，五官都能看
到。哎，能看到，没什么情绪。其实小 A 的妈妈是个很胆小的人吧，经常是小 A 陪着一起看恐怖片，他妈都不敢看。
嗯，
而且啊，接下来的一个月甚至是两个月的时间，他妈说哎呀，我一闭眼就能看到那个恐怖片，特别害怕，就这么小胆小的一个女性。
嗯，
但是她那个时候看到这双眼睛的时候根本就没有反应过来，可以说是
关键点难道不是家里多了一个人吗？
嗯， 对啊，
啊，
无论是多人还是怎么样，还是看到眼睛，
就没什么反应。
对，没什么反应。但当时小易在外地上学，所以他这些事情一开始是不知道的。他只知道自己每次回家，他觉得妈妈很陌生啊，明明五官都是妈妈的样子，但他总觉得面前的这个人很凶，不对劲，
嗯，
像是一张男人的脸，令他莫名其妙的恐惧。有一次，小易在卫生间里面洗脸，妈妈进来拿东西，小易说自己听声音啊，知道是妈妈进来了。但是他抬头看镜子的时候，被镜子里面的妈妈吓了一跳，啊，倒不是说镜子里面出现了什么恐怖画面啊，也还是映出他妈妈的样子，但就是他很害怕，
嗯，
莫名其妙的。那小 A 这个时候就为了掩饰自己的害怕，就很凶的对他说：“你出去，你干嘛不敲门就进来？”妈妈就莫名其妙的，所以我就进卫生间，我又不是进你房间，对吧？进你房间我不敲门又怎么样呢？于是呢，他们俩出了卫生间之后啊，小 A 还跟他说呢，说：“哎，我刚才不是有意的，我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最近看到你我就害怕。”
嗯，
然后妈妈沉默了一下，说：“估计是咱们家这个房子有问题。”
对，
他妈妈其实感觉到了。那为什么会这样讲啊？他妈给他说了近段时间的这个经历，说前不久啊，楼下的一个奶奶也提醒他说：“你们家房子不对。”那天妈妈买菜回来，二楼的奶奶在楼下坐着，看见他妈呢，就主动说：“哎，你回来了。”去你家待会儿吧。他妈妈觉得很奇怪啊，说这个楼下老两口子之前一直是点头之交，都没有串过门，怎么这么主动呢？
突然熟了。
对，哪怕东北人社牛也不会这样子，但还是把人给请回家了。没想到进门之后，这个奶奶就直接问：“你们两口子是不是经常吵架呀？”
嗯，
妈妈还以为是自己吵架的声音吵到他们了，
对，
就连忙道歉说：“啊，对不起对不起。”那奶奶说：“嗯，不用道歉，我要跟你说的不是这么个事儿。”他说之前住你这个房子的大哥大嫂也这样，
嗯，
而且你这个哥嫂啊的上一任住户住在这儿的时候也是这样，你这个房子估计有点问题，你要不找个人看看吧。也就是听了这个奶奶的这段话，再结合小 A 碰到的这个事儿，他妈才下定决心请人来看一看。小 A 的妈妈是个心脏很大的人，但是他的姨，也就是小 A 妈妈的妹妹啊，是一个很热衷于，用小 A 的话说叫封建迷信事业的人，
嗯，
啊，总爱去算命看仙什么的，这方面自然人脉很广。虽然说大多数时候啊，大家都觉得小姨被骗了，但是这一次呢，他这个姨打包票说，我新认识了一个师傅特别厉害，啊，这个师傅虽然命途多舛，穷困潦倒，但是啊，没有他摆不平的事儿，而且他看是不收钱。只收一些米面粮油这种生活用品，这样的人家肯定不可能骗你嘛，对吧？
对。
虽然他这么说呢，小 A 和妈妈还是阴暗的觉得，哎，这个大师可能是放长线钓大鱼，
哦，
对吧？就先收你这个东西，
先养着，
哎，后面就赚一笔。但是确实当时没办法，就抱着这个病急乱投医的心态去拜访了一下，一见面就发现这个师傅啊，腿脚也不太行，眼神也不太好，基本上算是半瞎。戴着酒瓶子底厚的这个眼镜啊，看手机的时候还要贴着眼睛看。
哎呦，
而且这个大师看事的方法特别奇怪，他既不问八字，也不起卦，更不用看相请神，只是像中医一样问诊搭脉，搭你脉搏，就是量你脉搏，这么奇怪的这种操作，
看病一样。
对，而且时间久了之后啊，咱们小 A 其实都记不得这个大师到底是搭脉还是单纯的就是握着你的手腕了，反正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他妈听他说了之后啊，决定说：“哎，我还是请你去看看房子吧。”然后就把家里面的事情大概说了一下，没给说具体的，只是说家里面不太安宁，想请您去看一看。第二天师傅就到了，在家里面转了一圈，说：“你们两口子总是吵架吧？”妈妈连连点头说：“是是是。”师傅又说：“不是你们家房子的问题，是这个地底下埋过一个喝药自杀的女的，
嗯，
啊，是这个地的问题。”这个时候呢，妈妈就觉得对上了，有点合理性了。她家这个区是新区，是后开发的，开发前是荒山野地，埋人嘛也说得通。接着她又听到师傅说啊，说照理说夫妻吵架的问题不应该只有你家一家有，你这一侧的住户应该都是这样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阿飘呢想上男人的身，但你们有夫妻关系在，他就行动不了了，引诱你们吵架是为了逼走这个女性啊，女主人。
哇，
来，这么说吧， 幸亏你家是个女儿，如果你家是个未婚的儿子的话，就直接上你儿子身了。
哦，
为的就是吸阳气。那别人家吵架与否啊，小 A 他们是没有办法求证的，因为他们家住三楼，楼上没人住，楼下是老头和老太太。按照这个师傅的说法，就是老头没什么阳气可吸啊，所以呢，也就是找到小 A 他们家了。那其他的住户离得也比较远，更不知道有没有吵架了。总之，最后这个师傅操作了一番，说把这个可怜的这个女鬼啊给超度了。结束之后呢，他妈妈也非常感谢，就要给这个师傅钱。师傅果然跟传闻中一样，说什么都不肯要，拿了桶油，拿了袋面就走了。本以为事情就这么结束了，没想到当天晚上，就是当晚，小 A 跟这个阿飘来了个零距离接触。
哦，不是超度了吗？
对，可能就是没成功。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小 A 他自己已经是高三了呀，他是艺术生，然后那个时候刚从外地集训完回来，所以呢，这段时间没有怎么去学校，基本上在家里面突袭文化课，就补习文化课。师傅做完法的那个下午啊，小 A 觉得特别困，就说我就先睡一会儿吧，但这一觉呢也没睡踏实。期间呢，他妈妈进房间去卫生间用水等等等等，小 A 都恍惚中知道。到了傍晚的时候啊，小 A 就醒了，但是当时因为是高考冲刺嘛，醒了就立刻去学习了。他就想着，哎，我再躺一会儿吧，我再躺一会儿，醒了就要去学习了。他就想着我干脆等吃完饭我再学，他就继续闭着眼假寐，准备等妈妈把他叫醒吃饭，他在起床。当时是冬天，傍晚的时候天就已经黑了。小 A 是闭着眼侧躺着闭目养神，听到他爸爸下班回家走进书房跟他妈聊天。他妈这个时候估计在网上打牌，爸爸在一旁指点江山，然后他妈还不服，说哎，我会打，你别说啊。所有的对话小 A 在之后也跟他妈确认过，所以他确实当时是醒着的，没有什么做梦之类的。
对，
那当时就像刚才说的一样啊，他是闭着眼睛侧躺着面向着门的方向，听着父母斗嘴。屋子里面是没有开灯，很黑的，但他门是开着的呀，玄关的灯是亮着的，所以他即使闭着眼呢，也能感觉到眼前有一点光源。也就是这个瞬间，忽然他感觉到眼前出现了一个黑色的人形剪影。他之后他复盘回想的时候觉得很不合理啊，就是当你闭着眼睛的时候，即使有人挡住了前面的光，你也只会觉得忽然黑掉了而已，怎么能够感觉出人形剪影呢？对吧？很不正常。但他当时是没有什么感觉不对的啊，他就觉得，哎，眼前出现了一个人影，他甚至笃定那个是他妈妈，他就想，哎，是不是饭好了，他要叫我起来吃饭了。没想到这个人影在门口站了几秒钟，就走到了小 A 的床前站住不动了。小 A 感觉这个人影在床前注视着自己，他还奇怪呢，哎，这是我妈的话，怎么不喊我起床呢？紧接着他就感觉这个人影用手指啊轻轻的扫了一下自己的脸庞。那这个时候小 A 他戏精附体，你知道吧，他就一直以为是他妈妈，他就想装作刚睡醒的样子翻个身然后平躺，然后就啊我醒了这种感觉。没想到他刚翻过来的时候，他就感觉这个人影，这个黑影倚在床头，用胳膊勒住自己的脖子开始收紧。他瞬间就明白过来，这他妈不是我妈，
这是歹徒吧，这是。
他马上就大叫起来，爸妈，就叫起来。但是他感觉到自己此时虽然喊出来了，但声音传不出去。他又试图去抓身边的东西去打他，但是没有用，窒息感越来越强。这个瞬间啊，小 A 就突然想起来从他老姨那边耳濡目染过来的一些非常贫瘠的佛教知识，就开始念阿弥陀佛啊、观世音菩萨的名号等等等等。他就逐渐感觉到，哎，勒脖子的那股劲儿松下来了
啊，有用
啊，有用了。他才稳定心神，喊住了他妈。他妈妈这个时候还在对面书房啊，就回应说，哎哎，在。但小 A 还真的很贴心啊，他说怕妈妈胆子小啊，不敢直接说自己见鬼了，怕吓着他。他就说你过来，我做噩梦了。他妈妈赶紧走到屋子里啊，在小 A 的床边坐下了。他坐的位置刚好就是刚才那个东西啊倚过来的这个床头位置。还没等他开口说话，妈妈先说了，说哎，我怎么一坐下就感觉后背有一股凉意往脊梁骨上爬呢。小 A 就赶紧讲了刚才的经历。他们俩觉得是不是白天这个师傅啊道行不够，
不仅没有把这个东西给送走，反倒是把他给激怒的。
嗯，
就妄自猜测一番无果，他们母女二人就决定还是先吃饭。人是铁，饭是钢啊、哦，先吃饭。反正刚才那东西，不管是鬼也好，还是妖也好，没把我勒死，我们还是吃饭要紧。
嗯、
但是起床之后又有怪事发生了。当时是冬天，那个房子供暖不是特别好，所以他们在家呢一般穿的还挺多。一件贴身的衬衣，再加一个羊毛开衫，然后在外面再套了一个棉睡衣。没想到起床的时候就觉得好热，热得脸都红了，就一件一件的脱，脱到只剩衬衣的时候又觉得冷了，冷得打寒战。他们就这样穿脱穿脱折腾了将近一个小时
啊。
那他妈妈呢就赶紧给那个师傅打电话说了情况。师傅听了描述之后啊，说我知道了，没事，明天我再过去一趟，就把电话挂了。没想到电话一挂完，哎，这个体感就正常了，就是恢复到平时有点冷的状态了。第二天呢，这个师傅来了之后啊，查看了一番，说昨天不是那个女鬼作祟，而是我自己的原因啊，就是师傅自己的原因。他说我出马之前拜了一位师傅，是个老太太，这个老太太啊才黑啊，就是意思就是比较贪钱嘛，就是有点贪，他给人看事呢做法收费特别高，他出马之后呢不收钱，只收粮食。这个老太太觉得啊挡了他财路了
啊，
你徒弟挡了我财路，你知道吧、啊、都找你不找我了，所以总是派东西跟着他。当他去别人家做法之后啊，这个老太太就派东西去折腾主家。于是这个师傅又做了一个仪式，没想到啊家里面在这个仪式之后还真的就好了。不过后面这个说法呢，小 A 是一直存疑的，他觉得如果你真的是一个出马仙的话，不会有这么下作的手法的。而且这个师傅驱逐老太太派来这个东西的手法呀，看起来太过儿戏了，就是在他们家拿着个碗，然后用手点这个碗里面的水，在各个这个屋子里面弹一弹就结束了。
嗯，
但好在是这个问题呢暂时得到解决了。虽然之后啊家里面也算是有了一段时间的宁静，但自此之后小 A 的妈妈对鬼神之说啊深信不疑了，开始拜菩萨呀拜保家仙什么的。他姥姥家呢本身就供着观音和灶王爷，妈妈就请人帮忙往家里面请了四位保家仙，分别就是胡三太爷、胡三太奶、长金花仙和长银花大仙。
嗯，
那请回来没多久之后呢，也就是第一桶香刚要烧完的时候啊，香都是一桶一桶烧的嘛。那个时候小 A 正好高考完放假了，新房子也正好下来了，妈妈就白天去盯装修。有一天早上啊，就跟小 A 说：“我今天出去逛一下，我再买一桶香回来。”那小 A 一看，哎，你出去呢，我正好也出去，他就约了朋友去逛街。
嗯，
去了一个小商品批发市场。他到了之后呢，他买了一堆东西，唯独是忘了买香。
哦，
结果是刚出门就开始打嗝了，就是那种气往上顶的嗝，一直到家整整打嗝打了一下子。他试过了各种常见的方法，都没有办法止住这个嗝。
嗯，
到了傍晚，妈妈回家开始做饭了。他就边打嗝边问说，哎呀我打了一下午嗝了，胸口的肌肉都在疼。妈妈想了一下就问，让你买的香你买了吗？他这才想起来，哦，
哎呦，
我香没买。
嗯，
妈妈白了他眼说，那你赶紧啊，你先去给这个用剩下的这个香给咱们家仙家上香。他就去挑啊，到这个已经所剩无几的香桶里面勉勉强强挑出了三根长短不一的香给点着了。特别神奇的是，这个香在插进香炉的一瞬间它就不打嗝了。那也就是他们家请家仙到家之后，小 A 第一次知道，通过这个打嗝的事情知道，哦，原来仙家会主动索要香火啊，这也是他第一次和仙家产生了所谓的实际的连接。
连接，
对， 对。那后来这种情况也发生了很多次，但是他和他妈心都比较大，也就没往心里面去。但是这个妈妈因为有点神经大条，所以仙家请来一段时间之后啊，她就疏于供奉了，经常想不起来上香。
嗯，
那个时候呢，小 A 又开始狂打嗝了，嗝着就是妈妈忘记她打嗝，你知道吧？
她这提醒方式也还好
啊，还挺特别，
啊、只是打嗝嘛。
对，但当时小 A 是在外地上大学啊，她只要开始打嗝不止，就立刻打电话回家问她妈是 你是不是又忘记上香了
啊、
嗯？赶紧去。
结果天天打电话是吧？
他妈老忘记
啊、
嗯！三番五次的之后呢，小 A 和妈妈都想呀、啊，这个可能不光是巧合吧，是不是有一些暗示啊？
嗯。
于是，在有一次，这个小 A 打嗝后给家里面打电话，挂了电话之后，过了十分钟又打嗝了。十分钟之后，他妈一打电话回来说：“哎，你还打吗？”小 A 说：“奇怪啊，以往我挂了电话一会儿就不打了。”这次怎么又打嗝了？
嗯，
直到我现在接你这个电话，我这个打嗝才稍微好一点。他妈就笑着说：“啊，以往我都是挂掉电话立刻去上香，这次我想试试你打嗝到底是不是这个原因。”
这是亲妈，这是
对，所以他特意拖延了十分钟去上香，上完香就打电话问你了。啊，这里他小 A 补充说一句啊，说他第一次打嗝，他妈妈就能反应过来是香的问题，是因为东北的保家仙很多。确实有一些这个保家仙请仙上身的这个肉体反应是打哈欠、流眼泪、打嗝之类的啊，他妈能看到，所以就想到这个，联想到了。
嗯、
这里小 A 再次说明说，他家里面供奉的是保家仙，不是出马仙，所以这么多年他除了偶尔打嗝的征兆之外啊，没有什么其他的感应。但有一次，他们全家深信那次就是家仙替他们挡了一劫。他家四位仙家最开始请来的时候是没有神像的，而是有人用毛笔在红纸上写了四位的名号，然后贴在墙上供奉，啊，就像我们之前说的唐丹一样
啊。
后来有一天呢，他妈去逛街，无意间路过了一个佛教用品店，恰巧是看到了四位的瓷像，觉得特别有眼缘，就给请回家了。那请回家之后呢？他妈合计着是用干净的毛刷给擦擦灰再摆上，当时其中有位大仙是银花大仙，擦的时候啊，这个雕像的手掉了，
手掉
哎，
裂开
直接断掉，你可以理解为他手是一个单独的这样伸出来的，然后他妈一擦断掉了，啊，非常奇怪啊，妈想我碰都没碰，你怎么就断了呢？对吧？当时妈妈心里面就有点，用南京话就是不死。就是有点悬乎
不舒服，
哎，就是不舒服，就也担心嘛。好在是掉下来这一截手啊，它没碎，啊，就是没有一点碎茬，就这么从中间截断。
哦、
他就想着给粘回去。当时家里面没浇水，妈妈很聪明啊，她打了个鸡蛋，用鸡蛋清给粘合上，严丝合缝的。
用方便面，方便面补万物。
那方便面补万物，你要有浇水的
啊，
它没有浇水。没想到这个鸡蛋清粘上之后啊，真的是严丝合缝，不仔细看看都看不出来。
嗯，
而且十多年过去了，这个手啊依旧是被这个鸡蛋清粘得牢牢的。晚上他爸回到家，一进门就说：“哎呀，好险啊！”出了什么事儿呢？他白天和同事去外地出差，在高速路上发生了事故，他们的这个车啊撞在路边的栏杆上，车上的玻璃全震碎了，好在是车里面的人都没事儿。连一个轻微擦伤都没有。
嗯，
他妈就赶紧问：“哎，你是这个事故是几点钟发生的呀？”他爸说完之后，发现正好和这个仙家断手的时间给对上。他妈妈就说：“哎，肯定是咱们这个家仙啊替你挡了这一灾，你赶紧上香磕头去。”
对，
他爸爸一开始对这个事情啊还是有点不能说不信吧，就是你要搞我也不拦着，我也不反对。
哎，你别烦我。
哎，你别烦我，你别让我去拜。但那一次就是他爸爸第一次给家仙上香。
嗯。
他家里面人呢对这四位保家仙已经衍生出了一种亲情感的这个存在。
哦，
对，他没有把他们当作神明一样敬畏，而是觉得他们是家里面的一份子，因为他家里面的家仙特别包容。小时候啊，有一次他们一家三口啊去姥姥家住一段时间，就听见院子里面很多爷爷奶奶讲说啊，自己家里面供的家仙怎么怎么样特别厉害啊，就是你一天不上供啊，你忘记供你会找家里面人麻烦啊，比方说你家里面过年吃饺子，你没先给家先端上一盘，你自己上桌吃了，你就完了，
嗯，
就让你倒霉倒这一年，啊，或者是你这个贡品给错了给少了，你就少不了倒霉跌跟头啥的，
嗯。
但是小 A 家的家先就完全不会，非常随性，甚至是他妈妈经常是忘记供奉，小 A 打嗝打上很长一段时间，只要上香了就好了，
啊，
对。
他妈故意的吧？
那反正故事到这边就结束了。那真是就是觉得咱们小 A 家的这四位家仙啊，还蛮可爱的。
对，还整个氛围也很可爱，他妈妈也很可爱。
是的，是的，是的。
嗯，
真是一个与众不同的
对
仙家的故事。
对，前半段就是还挺
传统
传统诡异嘛，后面就越听觉得越温馨，谈不上啊，但是
很可爱。
嗯，很可爱，
感觉小 A 就是用前面做铺垫，让我们逐渐感受到了这个差异性
啊。这个故事放心里好啊，
必须的啊，必须的，必须的。行，那我们也祝小 A 一家在新的一年平安顺遂。
没错。好，第四个故事，
嗯，
是吧？
嗯，
依然是咱们 B 站的。
好，
这投稿很险啊，就本来准备上期录的，后来阴差阳错吧没录。
嗯，
然后回家后就发现他给我发私信，说你给我匿名啊，最好是没录啊，
还好没录，
匿了匿了。咱骂他小菊啊。嗯，
好的，
小菊说自己是侗族人啊，就是单人旁那加个童，
嗯，少数民族。
对，家乡呢是在湖南西南方三省交界处的一个小县城，
嗯，
也是几个少数民族聚集而成的。
对，
极大部分啊都是他们侗族。还有少部分瑶族以及极少数的苗族和汉族。他说虽然是属于湖南管辖，但是他们家这边的民风习俗其实更偏向于广西的侗族，因为毕竟离得更近一点。
嗯，对。
那小时候小菊就经常会听到长辈们说一些奇闻异事，直到后来啊自己家也遇上。准确来说啊，这事儿是小菊姑姑家的。那在小菊四五岁左右啊，通过长辈们的交流，大概了解到了自己的姑姑是有两个妈妈的。那在家族里面，姑姑是三公的独生女，但是她有个妹妹啊，那时候经常会来镇上找她玩，还有个弟弟也会。而咱们小菊家啊，在村口开了个小铺子，每次他们来的时候呢，都会和小菊爸妈打招呼，爸妈呢回应的也很热情啊，
嗯，
然后让小菊叫人。小菊说有一次啊，一对中年夫妻来走亲戚，他们和爸妈聊天聊得很热络啊，自己也问了一下才知道，那是三奶那边亲戚，他们来找自己的姑姑，但是没在家，所以就来小菊家聊会天。那说着那个姨奶突然就提到了这个姑姑小时候事情，说小菊的姑姑三四岁的时候啊，差不多会说话的样子，时不时就指着家里的家具类的东西跟三奶奶和三公说，我家也有这个。那个时候村里家具基本上都是师傅打的，生活用具啊都是自己竹编的，
嗯，
所以样式都差不多。那三奶奶和三公呢也没在意。
对，
有时候啊姑姑还会看到外面景色说，我家门口不是这样子，类似的话经常说。而且姑姑啊当时是会走路了，和小菊爸爸三叔他们一起玩的时候，只要不注意啊，这个姑姑就会往外自己走。
好，
问他去干嘛，他就说我要回家。
还挺可爱
啊。你在夸我吗？学的可爱。
我说他姑姑很可爱了，小时候
失望。再问他说你家不就在这儿吗，你要去哪儿，他就会说这不是我家，我家门口不是这种黄泥巴路。
我突然有感觉
啊。有一次啊也是他们兄弟姐妹一块玩，可能是小菊爸爸他们年纪稍大玩开心了，
嗯，
就没有注意到姑姑，他自己又跑出去了。等爸爸他们反应过来啊都着急坏了，猜这个姑姑应该是又往外走了。小菊爸呢当时就赶紧按着出村的路去找，那幸好是给找到了，听说当时已经走了好长一段路了。因为这种情况啊经常发生，家里慢慢呢也重视起来了，就问姑姑说你家到底在哪儿呀。
对啊，
姑姑就说了一个镇上的名字，问具体地址呢小孩子嘛他也描述不清楚，
嗯，
只能说他家这个引号的他家大概的场景啊。
哦，
后来小菊的三公和三奶就索性就带姑姑到镇上去了。
对，
那到了镇上转了几个地方之后啊，姑姑突然就要自己走了，就好像认识了，
嗯，
那轻车熟路的就绕到一家门口说那就是他家。那之后啊大人们核对了信息和姑姑说的话之后确定了，
就是
四五年前这家人夭折了一个四岁的女孩。
果然是这样
啊。问姑姑啊夭折之后发生什么事儿了，
嗯，
哎，应该不是这个意思啊，但是是这个意思，就有点难听，他肯定不是这么问的吧。
我知道你想想什么。
姑姑说本来他是想回家的，但是有东西拦着他进不去，
嗯，
后来大人们发现啊他这个家的大门口放了一捆桃树枝给他拦住了。
哦，
姑姑又接着说，后来他就记得到了一个地方，有很多人在排队，都在喝什么东西。
对，
但他不想喝。他看到一个穿长袍的男人，他就钻到这个衣服下面，就跟着走过去了。
了解。
再之后啊，就是现实中发生的事情了。
嗯，
小菊说这个事情整个家族都知道，但他们从来不给小辈们说，而且现在要问姑姑本人啊，他是记不清的。说当时太奶奶担心他又乱走啊，就给他吃了好长一段时间的红鲤鱼。
红鲤鱼
啊，他就慢慢忘记了。小菊说啊，他们本地是有说小孩子不能吃红鲤鱼，还有焖蛋，就是小菊描述啊，可能就像日式烧鸟里面那种提灯一样的东西。
哦，
说吃了这两样东西啊，容易忘事。
嗯，
那姑姑就是吃了一段时间红鲤鱼，就记不清这件事情了。
就把前世的记忆给忘记了。
对，可能是比较忌讳啊，小孩问这种事情呢一般都会挨骂。小菊之前也没敢问，不过自己现在长大了也就了解清楚情况了。姑姑这种情况叫做再生人，在他们县城出现这种情况的人不止姑姑一个。小菊后来找资料发现啊，搜到的都是他们县城里面的，而且都会说动画，还有就是都是非正常死亡的。
了解。
我去查了一下啊，故事到这边结束了啊。
嗯，
我去查了一下，确实还有人写书记载的这个事情，就是他们那个就是那个村子、
啊、
真的有一大批人都是这样，
就有这个前世，
而且他们前世不一定是人，可能是
动物、
牛羊，对这些东西
啊，
就挺离谱的。我靠！
哦，我听过一个说法，说是你如果这辈子你活得比较累、比较笨拙，可能你上辈子就是动物。
那我上辈子铁定是动物。
你上辈子是草履虫。
你上辈子也是动物。你看你这、
哦、我是龙。
你这一样。
我
是什么
龙。
你是
梗。
你是龙也好。
你是草履虫。
你可能听不懂这个梗。但是有观众能听懂。
哦，不太懂。你上辈子是草履虫吗、
攻击了开始。啊，行啊，不开玩笑了。
嗯，
咱们最后一个故事。
好的。好，今天最后一个故事呢，来自于我们的小红书投稿 ，ID 叫雅库，我们称呼他小雅。
嗯，
小雅说自己身上发生了两件事情，他不确定之间有没有联系，但是他真的觉得很奇怪，觉得可能在冥冥中有一种奇妙的联系。他家是住在恩施县城里面的，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呢，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也不知道是具体的年份了，他觉得特别特别冷，那个时候，他当时穿着棉衣。妈妈喜欢带着他和弟弟去表哥家玩，他表哥家就比较特殊了，是他娘娘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的单亲家庭。表哥只比咱们小雅大一个月，所以小雅不想叫他哥，就直接喊他名字。那边还有一个表姐，就是娘娘带着两个孩子嘛，表哥和表姐。表姐长得很漂亮，小雅就特别喜欢跟表姐玩，妈妈觉得表姐可以照顾她，就干脆和娘娘出去玩了，留他们几个孩子呢在家里面。那第一个事情呢，是那天啊，他们看恐怖片，当时是在电脑上看的，小雅还挺开心挺兴奋的，因为是第一次看恐怖片。
嗯，
当把这个电脑打开之后啊，他们就有点害怕了啊，这个氛围上来了、
啊、
所以呢就没有关灯。虽然白天看，但是由于表哥家的条件不是特别好，那地处的位置也比较偏，所以周围啊都是大树遮着光，在家里面白天是需要开灯的。他们当时看的其实不算恐怖片呢，是大白鲨。
哦，算二级惊悚片。
哎，斯皮尔伯格的嘛。他说当时他们就是一横排这群小朋友啊，坐着电脑前面看，看到一半啊，小雅就觉得有人拍了自己一下，转过去看一眼，发现什么也没有。
嗯，
当时小嘛也没多想，就接着看。忽然表姐就大叫起来，说有蛾子进来，有飞蛾飞进来了。
我靠，
果然他们看到有一群飞蛾飞进屋子
啊，
绕着灯在灯旁边飞。在家里面那边的说法是飞蛾不好啊，这个东西不吉利，所以当时他们几个小朋友都站起来用手去打他。这个小雅呢也用手在这个灯周围啊挥，忽然小雅觉得自己手被什么东西抓住
啊，
停在空中不动了，然后有好几只飞蛾就停在了他的手上。小雅当时直接害怕哭了呀。表姐看小雅手停在那边，就说你搞什么呢？小雅就说我动不了，我不是不想动，我动不了。那几个孩子呢就帮着小雅拉她的胳膊。 怎么拉都没用，几个孩子都吓哭了。表哥一边哭一边说：“你被鬼抓住了！”
我靠！
小雅心里面是最崩溃的。
嗯，
他的亲弟弟抱着他腿哭说：“姐姐不要死，姐姐不要死！”
我靠，这是气氛组到位啊！
由于他们几个人哭声太大了，那隔壁家的邻居啊就过来敲门，看看到底什么情况。也就是这个敲门的这个档期啊，飞蛾全部飞走了，小雅就能动了。他看自己能动了，反倒是自己第一个跑去开门，抱着门外的这个邻居叔叔就哭，表姐他们也过来抱着这个叔叔哭
啊。
就这个叔叔莫名其妙的被一群小朋友抱着哭，之后呢，小雅昏倒了。表姐他们后来也搬家了，他就记得啊，当时自己醒了之后啊，还被迫喝了一口鸡血，特别难喝
啊，
驱邪的作用可能是。那第一件事情呢，就这么草草结束了。也没有人跟他说到底是什么原因，
对，
他也就没有探究了，
可能也太小，
对，可能太小了。那第二件事情呢，就到了小雅初中的时候了。因为小雅在六年级的时候被校园霸凌过，所以她没有在本地上初中，是去了她五舅舅家那边上学。五舅舅的家呢在乡下，每次上学都要从山上走到山下去，为了抄近道啊，这个小雅和表妹两个人就走小路，要穿过很多坟包。当时啊，他说他们那边是没有固定的坟地的，都是请人算一个地方，然后就在那边下葬。
嗯，
刚开始过这个地方啊，小孩就特别不舒服，后来习惯了也就没什么了，就这么连续走了三年。到了初三的时候，小雅和表妹啊都不太睡觉，就是喜欢晚睡聊天嘛。
嗯，
从班级八卦聊到灵异事件，乱七八糟什么都聊。表妹就说她做过一个连续梦，小雅就好奇说是什么嘞。表妹说有一次啊，应该是第一次吧，是在初一的时候，小雅当时刚刚来他们家，然后他们去上学的路上呢，有一个小路的地方特别陡，有个不知道是男还是女的人，头发特别长，整个身形看上去啊不太像女的，
嗯，
走在我面前。然后这个时候呢，走在我面前指的是小雅啊，不是她表妹。
对，
表妹就找他聊天，然后表妹说从自己的角度去看，这个人啊一直在看小雅。小雅就边走，这个人呢就跟着小雅在走。在表妹的梦里面，小雅像看不见这个人一样就这么走过去了。好，表妹就赶紧跑过去拉着他就跑，然后就醒了。之后呢，表妹跟小雅啊也经常去聊这方面的事情，当时他们是开着灯面对面聊天的。他面对的这扇窗是舅舅为了让他们能更好的写作业，把原本的木窗户换成了玻璃窗户啊。这里小雅补充说，舅舅家是典型的吊脚楼，有些地方是没有办法站立的，就人是站不住的
哦。
然后表妹就看见那个人，梦里面出现的人从窗户里面出现了，
有
在看小雅。
嗯，
而且表妹说他不是露出整张脸，而是只露出了一双眼睛，死死的盯着小雅。小雅就问啊，就露出眼睛，你怎么能确定这个就是你梦里面的那个人呢？
嗯，
表妹说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就是能知道这个人就是我梦里面的那个。而且他说啊，这一次这个人的眼神变得不太好了，上次就这么孤零零的看着，这次不太好表达，就他不知道怎么去形容。但是表妹却说这个人传达出来的意思是想，就是想把小雅的这个样子印在自己眼睛里面，就是把它记住，
哦，
留有印象。那小雅当时觉得，哎，童言无忌嘛，啊，听听就算了，别往心里面去。虽说如此，她听完之后还是害怕了，导致后面几天啊，她都没睡好。但之后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她也就慢慢把这个事情淡忘了，全当这就是妹妹的一个梦和她的一些幻觉。
嗯。
一直到了初三下半学期要中考的时候了，小雅开始发烧40度，当时老师呢就带着她去住院。刚开始老师说，哎，你是不是冷饮吃多了，大夏天烧这么高。当时的情况是小雅的父母在外地工作，没有办法赶回来，舅舅也在外地，舅妈回娘家了，所以只有是老师陪着小雅陪了好几天。那几天小雅都昏昏沉沉的，老师就问她说，如果实在不行我们就转院啊，去大医院看。
嗯，
这个发烧你在这边治了好几天都没效果。小雅就说，那我要问问我爸爸妈妈。老师呢就给他爸妈打电话， 第二天爸妈就回来了。啊，老师讲说这个医生也跟他们一起说了啊，好奇怪啊，说其他人呢打几针就好了，这个小雅呢都住几天院了还不见好。
还不见好。
对，体温降不下来 ,38 到39度之间来回跳。妈妈进来就摸了摸小雅，然后出去呢跟爸爸讲了什么事情。当天小雅就被接回了舅舅家。舅舅其实是干玄学方面事情的。
哦，
但是他从来不给家里面人算，也不知道是什么忌讳啊，他就请了其他的师傅过来。小雅就记得这个师傅说了一个什么飞蛾什么人，然后把一个东西贴在了小雅的头上，他就觉得特别困就睡着了。等他醒来之后啊，这个师傅说以后如果你碰到白事你就不能去，你八字太弱了，如果你无意中经过办白事的什么地方，回家之后一定要烧一炷香，不管在哪个方向烧都行，但最好就是朝每个方向都拜一拜烧一烧。
嗯，
故事到这边就结束了。
哦，其实是和小时候那次有关系的。
我觉得那个妹妹看到的那个人啊可能就跟之前的飞蛾有关系。
飞蛾人是吧？
对，我是这么感觉的。
很抱歉，那个蛾子停手上之后我的大脑就没有响应了，就
我觉得那个时候可能不光是蛾子的问题，就是有什么飘在弄它，蛾子只是恰巧诶有个东西停嘛，我就停上去了。
嗯，有可能，也有可能
嗯，
这蛾子本身就是不太好的东西嘛，
就有问题，
就和蟑螂那种一样，是伴随着脏东西出现的，
阴气出现的。
对，
反正蛾子会掉粉啊，这个我比较
灵。你不要总讲了，我知道了。
啊，就小鳞片嘛。
烦死了，
掉你手去吧，很恐怖。
太恶心了，我靠，这个。
不管如何，我们真的是祝小雅后面能够平安顺遂。
你再讲个龙的
啊？没有龙的了，到这儿到这儿
啊，
超过这个已经跟我们付费差不多，是啥？
是的，是的。
行行行，那大年初一嘛，应该是
祝大家新年快乐，早生贵子。
你这个早生贵子可还行？
新年不都是想要龙宝宝吗？
啊，那我们
祝一下吧。
但是我们的这个粉丝平均年龄可能小一点，
总有想生孩子。
哦，那我就换一个
啊
啊！祝大家龙年大吉，平安顺遂。
OK，
好，那到这儿了，感谢您对年夜话的支持和关注。一样的，如果说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给我们投稿。任何一个可以联系到我们的平台都能发来投稿。拜拜，
拜拜。